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69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29号，哈，历经了上个礼拜的大涨大跌，今天礼拜一还是一个大涨大跌，不过今天是大涨啦。好，今天涨了375点。有一段时间台股比较黏的时候，尤其是那时候刚站上2万点的时候，常常一天就是几十点来回震，慢慢吐慢慢吐，这样吐上去。但现在就刺激啦，不是200就是300，还有500，还有一天盘中1000。好，今天大涨375点。其实哦，连我自己在投资界的好朋友今天都有点说，诶，出乎意料，诶，知道今天应该是一个收红的状态，但没有想到会涨到375点。而且今天一开盘的时候，我还去，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做一个功课，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会去赶快看一下今天的涨幅排行跟跌幅排行，这样你会很快的知道目前大概今天上面的族群热在哪些。那今天热族群很多，好，等一下我们细细一一来讲。最特别的是刚开盘我一看到跌幅排行，你跌1%就上排行，就代表跌的人很少哦。跌的人很少，然后跌幅也很浅，当然到后面有点分出胜负来哦。所以今天一开盘是一个很火热的状况。好，那我今天的来宾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那刚刚我们已经把题目都列出来了，我什么都要他说哈，就是股市事工永年老师。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才在讨论，今天盘面上很热闹，
对，
分成两个主轴，
是
一个叫台积电带着 AI 科技，
没错，
另外一个叫金融股带着内需资产营建，
是的，
传产电子全部都有表现，
对啊，
航运有表现，中信金涨停板，
是
台积电大涨，好，
对，
太热闹了，我让你选。好，先来讲一下你觉得今天为什么会大涨375点好了啦，哦，这个可能大家有点始料未及，哎，然后再来看你决定要先从台积电这一支线开始讲，还是要从金融股这一支线开始讲，哦，因为两个你都很厉害，
因为两个都必须要讲到。OK， 我们先从那个，当然是从这个护国神山开始讲了。
好，
那其实呢，这个今天台积电之所以会涨，其实是受到一个很大的因素影响，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涨 AI 啦，其实是在涨 AI，那么为什么说涨 AI 呢？因为大家回想一下，在上个礼拜四的盘后交易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呢，他们这个 Google，就是 Alphabet， 还有呢微软他们公布财报
都是盘后大涨。
对，他公布财报的时候为什么会盘后会大涨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市场上最关心的焦点在哪里，就是这两家公司呢都大笔的投资了，从去年开始大量的投资了 AI 伺服器，那他们就要看，那市场上就要观察，就是说，诶，那他们投资了 AI 伺服器，大笔投资了 AI 伺服器之后是不是有所回馈，结果发现，诶，真的是有回馈，而且是回馈非常的大，那所以呢，就这不但这两只股票涨了，其实你可以看，像辉达在礼拜五的时候呢也涨了 6.1%，
是，
那为什么它会涨 6.1% 呢？就是因为呢 AI 伺服器真的是会有用的，那所以呢它这就激励了，很可能会激励其他的企业呢也会大量投资在这个 AI 伺服器上面，所以呢 AI 伺服器的涨，所以带动了今天呢像包括台积电，像包括像是在盘中的时候呢，鸿海也是一度呢这个走势还相当的强，那所以呢就带动了整个包括台积电在内的 AI 伺服器呢，今天的这一块呢，其实他们的涨势是相当的强劲的，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到像是金融股以及一些传统产业股、营建股哈。那其实呢，今天的金融股为什么能够那么强？因为中信金它公布它的股利。
好，这边我必须再讲一下哈。其实我还记得，虽然你久久来一次，但上次你到古惑仔，我记得也是有讲金融股，
是
因为我们都一致认为，虽然金融股在之前上2万的时候，它真的不是激情的那个族群，
对，
可是它真的所有最坏的都过去了，
没错。
那金融股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前哨战，就例如说什么很多证券股，他们公布股利也都是大涨，金城银大涨，银行股也大涨，
是。
那中信金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金控。
对，
结果一公布股息配 1.8， 当然话不多说又是一个涨停，这个对今天指数贡献也是还不小，
没有错。
好，所以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之前觉得他极度无聊，就算知道他所有的坏事都过去，今年的股息政策会不错，
对，
都可能不见得会吸引人把资金移过来。
对，为什么？因为呢，大家的注意都被电子股吸引过去，都被 AI 概念股，
被比较 高波动的股票，
对，高波动的股票像是银建股啦，也是一样，都被吸引过去了，所以大家就已经就觉得说，哎呀，这金融股虽然知道它会涨，可是呢，看起来就温吞了，
温吞
太温吞了，大家觉得不过瘾，所以呢，不会去碰它们。可是呢，大家看哦，那中信金今天为什么一宣布股利呢，它就立刻呢涨停哈、哦？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在这里哦，就是说，其实中信金它去年的时候，它就讲说，它今年的配息一定会让大家满意。
哦、
他有讲过这个话、哦、
他讲过这个话是不是
他都忘记了你知道吗、
哦、真的没留意，
对，因为去年他的配息配得很糟糕、哦、所以他就说今年一定他明年一定会让大家呢这个很满意，结果呢他配出 1.8 真的是还蛮高的、哦、
是，
那所以呢他今天照理说了，因为在之前呢其他的一些金融股在宣布这个配息之后，那其实呢殖利率也很高，可是呢并没有像今天中信金的表现这么的热烈，
也是有人有涨停啦，例如我记得是不是群益证还是哪一家证券股、
哦、对，
然后、哦、对，然后我记得是不是台企银公布也有、
台企银是因为他去年没有配，然后、哦、其实 很奇怪哦，去年没有配的今年都配的非常的高，
就好像加倍奉还，
对对 对，因为像国票金也是一样，
国票金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同一证好像也有，然后印象最深是元大旗，
是
元大旗也是一根涨停板，
对，没有错，
真的耶、我今年金融股一公布股利涨停板或是大涨的比比皆是，
对，比比皆是、所以今天呢中信金，因为它中信金毕竟算是比较大的，
对的、这个、它是比较大的金控、
所以呢它就今天一涨停就把其他的几乎所有的 金融股呢全部都带上来了哈，那这个是，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其实它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殖利率、重点在殖利率，所以你可以看、今天呢在它只要呢是这个已经公布财报的，像是这个公布他们的这个配息的哈，那这个利率政策的这些股票呢，只要它的殖利率是在 4.4% 以上的，几乎今天全部都大涨，而且都突破盘整区哈，那么这一点可以值得注意。那也就是讲说现在大家真正注意的是什么，殖利率，因为为什么要注意殖利率，因为马上就要这个开始除权除息了、
而且五六月有大概几千亿至兆元的 ETF 要换股、
对，没有错，这个也是个重点、就是呢因为从四月份开始已经有一些的被动高股息 ETF 已经开始换股了，那你可以注意到他们换为什么在四五月要换股，因为
他们的条例是写四五月对啊 对，但有原因，
对，因为他们是要选这一些已经确定它的殖利率很高的一些个股，他们要开始要换股，把这些股票换进去，那大家都聪明人对不对，因为像是009，我以00940来做例子来讲好了，
是
它的条件是你的市值必须在前300大，
对，
那前三百大呢，其实我们讲句实在话，银建股虽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殖利率高，殖利率的原因开始大涨一波的，可是呢银建股毕竟他们的市值要达到前三百大比较不容易，可是金控股呢哪一个不是在三百大以内，
对，
所以呢他这个一公布出来以后呢，那大家就想说哇这些 ETF 必须要去买他们，所以呢这个从今天开始，我认为是从今天开始那应该会有一波的这个涨势、金融股，那这个是金融股跟银建股呢，他们银建股他们之所以今天还能够维持强势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都大部分都是高殖利率的股票，
好，很多的 ETF 会在11、12月还有5、6月换，
对，
有很多意义的啦，因为11、12月你至少已经有前三季的财报出来了，
是，它可以预测，
然后那你到12月的话你又几乎全年营收出来可以先做一个预测，
对，
加上它过去的配息的状况比率来推测，这是第一次推测，那第二次到了 四五月就跟施工讲的一样，四五六月其实大部分股东会也开完了哈，那鼓励政策也出来了，会改的几率很小很小很小了，所以是确定有这样的殖利率。那这件事情跟00940那时候要挂牌的时候的吃豆腐，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意义哦。
有，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赌什么呢？都是先赌了939，又赌940嘛。
对，
它其实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然后那他们挂牌的时间又是真的台股比较高档的时间点，选的股票重叠性很高，
对，
所以导致可能大家想要吃豆腐的时候都已经是吃别人已经吃剩的，因为有一些大户很早就卡位了，更早。
对，没错。
那这一次就不是单一的 ETF 了，是有很多档的 ETF 集体要换股，那大家又要符合金管会讲的希望大家不要再通通选同样的东西，所以会比较，我觉得相对之下会比较安全，不是说电子就完全没机会。
没错，
可是因为之前金融真的是几乎没有被选进去过。
对，
这是其一。那其实银建的话有几家大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留意的，因为有啊，像什么根基已经有被小比较小的 ETF 选进去了嘛，
国产也有，
国产也有嘛，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大规模的银建。
对，
因为银建它就没有那么多档可以像金融股一样排在市值前300大，再加上银建跟金融还是有个根本上的不同，银建有可能今年它真的入账多，它今年或者去年入账多，今年配息好，
今年配息也配好。
对，可是跟金融还是不一样，金融我觉得它还是比较一个稳定的经营方式啦。
对，
那银建就要很看个股。
哎，
对，而且我记得有 ETF 是有明令它是不纳入银建股的，就是担心这种没有办法去抓单一个股它的景气变化，跟因为金融的话你好歹要一起升息一起降息一起做放贷一起有什么，对不对？一起有美债亏损是比较一致的。
对，
那银建就没有。
对，银建比较凌乱一点。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一波的换股的资金力道真的是会跟大家去单压940是一个不一样的态势。
对，没有错。而且呢，其实我一直在讲，就是00940的投资人，就是当初去认购的这些投资人，其实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不用，
为什么？因为他其实00940跟00939要翻身，就靠这一次的换股，你知道吗？
后面还有了。
我觉得是，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对，因为他们呢，可以，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去认购他们所新纳入的股票，而且呢，这些股票呢，也比较没有人呢在之前就先把它去这个轿子抬上去，这一点这个是他们比较占有优势的地方。那所以我觉得这次换股下来应该对他们的股价来讲应该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好，所以今天就兵分两路哦，一个就是叫做台积电带着 AI
是，
另外一个就是金融股。其实金融股还涨比较慢，这一波是银建，
对，银建
还有重电，但重电现在休息，
哎，休息，
重电跟电线电缆先休息一下，要不然盘面要爆炸了。
没那么多资金，
银建资产你看到国建2501天字第一号，那个涨势，三月还在18块，现在40块，我的天，
我的天，
一个月耶！
我记得我上次报
国建，
不是报这一支，在介绍这一支股票的时候，它才20块左右吧。
国泰建设，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讲了，因为它的那个它的产品真的是那个品质真的是不错，
是
市场上都比较有额乐的。
好，那古惑仔也是从去年底就一直告诉大家银建股会好，这个跟要不要打房真的没有关系，就是市场呈现出来的市况就是这么奇妙。
好，对，没错。
那当然传产的部分呢，还有例如说两岸现在感觉上开放观光这件事情，自从上礼拜四国台办释出善意之后，
是
现在越来越热闹。
对，
好，不晓得施工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刚好这几天连续其实都有帮大家分享观光股。
是，
光谷就很广，有所谓的饭店，有所谓的旅行社，也有所谓的航空餐饮都在里面。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其实解封之后，不管是航空餐饮或是旅行社或者是甚至饭店，他们的业绩都是有明显提升的。
对，
只是以股性来说有时候不是那么好掌握。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都是建议说沿着技术线型短打即可，毕竟现在是一个利多的题材阶段，并不是说真的开放了陆客现在满满都来台湾，我们也满满都去大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最近还有日币的议题，日币杀到就是
160
对美元那今天大震荡今天强升，
对，
今天一下子到150G， 对对，就是今天强升，像股票一样大震荡，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很多人也是迫不及待说，哦，我本来不想去日本的，现在真的都变得更想去。好，师公怎么去看这个两岸的观光题材？对，那你会觉得里面真的比较受益的股票会是谁？
其实我们讲句实在话，因为观光这个观光的这一个，尤其是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观光题材，我一直不太愿意去碰。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牵涉到政治的议题太严重了。
啊，没有错耶。啊，对，
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错。
牵涉到政治，那我如果说我的讲法如果是比较偏向于开放的话，赞成开放的话，那一定还会有，一定会有一些投资人会来攻击啊。那可是呢，我如果说讲说，哎，我们应该呢这个严守分寸啊，或怎么样的话，那可是呢，这些旅游业者啦，还有这些的这个餐饮啦、饭店业者，一定也会来攻击啊。那所以呢，这个议题，我通常不太愿意去碰。可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那政府的考量，当然国安这个是当然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可是呢，我认为啦，像是这一些的，不管是餐饮啦，或者是这个旅行业者啦，哈，因为他们说实在话，已经辛苦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哈，能够让他们带来一些利益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政府呢，不妨这个略这稍微适度的开放一些哈，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民生啦，还有对我们的经济景气来讲的话，当然会有一些的帮助啦哈。那事实上呢哈，那这个陆客哈，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够这个陆客组团来台湾，或者是我们组团到大陆去，那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这跟这个旅行业者是关系最密切的。那我这样子讲好了，因为我之前呢，我们家是住在就是这个信义路东门那一块，东门那一块，
那边有什么鼎泰丰的第一间店啊？
对对对对，好，我们那个
永康街啊，
对对对，就在那附近，
好棒哎，
是啊，我岳母跟那个鼎泰丰的老老板还很熟，
那是不是可以不用定位就杀进去？
通常是这样，因为从他们在卖油的时候就认识了，还没有开始卖那个小笼包的时候就认识了。OK， 好，那其实呢，我们在那边呢就看到这个永康街的兴起跟衰落。其实，在那个最旺的时候，你走在永康街里面，你会以为到了大陆了，你知道吗？全部都是大陆口音的人。就觉得哦，他们好像我们还是外国人，他们是本地人。
我们家附近的比较知名的景点就是那个忠烈祠。对，就是我要上班的时候都一定会经过。以前的话真的是满满的游览车都开在外面，后来自从快要疫情的时候就一台都没有了，
对，
到现在也是，到现在就是有一些小少少的游客，但是就没有以前那个盛况，
就是零星那样子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能够的话了，在国安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如果适度的开放，我觉得这是好事一件。好，那其实不要，我觉得做生意的时候不要想太多政治的事情了。
可是我个人很两难呢，因为我觉得那个跟旅游品质有关。
哦，
对，
那当然，
就是以经济来说，一定来很多的游客是对经济有发展有帮助嘛。
对，
可是品质，对。那有一个说法是说，其实来台的旅客人数并没有明显的下滑，因为没有陆客，其实有日韩客。
哦，
对对对，
其实
有一些这样的说法在讨论中啊。
没有，
不过现在国旅很贵也是真的。
对，我这样子讲好了哈。那其实呢，因为像我们台湾呢，它现在我们现在的观光局，它对这个就是外国外的旅客来台湾哈，
是
它有一个那种补贴的措施，
哦，
5000块的补贴措施，
是，
对，所以这一方面，所以你可以看最近来台湾的比较多的，当然除了日本，日本人还好，那韩国很多，
韩国真的多，
然后再过来就是香港，哦，香港人。那么另外呢，就是东南亚的人也，
马来西亚口音的也常在捷运上有遇到。
对对对，哦，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比较说实在话了，那个比较会消费的还是 大陆人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跟这个日本人
哦、
那可是因为日币现在贬值太厉害了，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出国，你知道吗？
哦，好想去日本哦！就是上礼拜五还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说，哦，我们同事已经有人用手机 APP， 因为现在银行哦用行动银行实在太方便了，
嗯、
就直接去换日币。然后我也想跟风，啊、对对，但说实话，我这半年应该都没有机会去，所以我就犹豫了一下。
那还是考虑一下
好，希望明年年假有机会去、
啊、我是完全没机会了，所以根本考不考虑
不然就换了然后给小哥用好了，小哥一天到晚跑去
对，小哥、啊、阿格力啊
阿格力还好，阿格力常常开玩笑说现在他就是日本的娘家都觉得就是嫁给阿格力很好，因为台币相较于日币还是比较强势所以他们有一个台湾女婿是台湾资产嘛，
对对，
台湾资产是增值的
对没错哦、前阵子 他太太回日本嘛，
对，
还带小孩回日本，
对对对，
他忍住眼泪，他差点爆哭，
演的啊，没有啊，好好好，没事没事，好，我们不讨论他，
好，
好，那我们回来看刚刚讲的台积电那一卦，好不好？因为台积电其实你之前有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有可能被列入所谓的宅基指数，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来宾其实在来录影的时候还特地当面请教师公哦、嗯、因为师公讲了一个理论的时候有一些来宾会觉得哦有点无法理解、
嗯、
师公说被正式列入宅基指数之前、嗯、反而有可能会拉股价，
对，
然后就有一些来宾我记得当天我不知道谁就问你说、拉股价为什么、要被列入，不是应该后来不能买就会杀吗？怎么会先拉？好，但师公之前到达人秀讲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哦、
嗯、对，
被列入之前会先拉，
是
对，好，然后列入之后再杀，
对，
好，哎呦，那什么时候会列入啊、
哎、
现在越来越多人讨论这件事了、哎、
因为这件事情、哦、我讲句实在话，到底什么时候会被列入宅基指数、哦、因为现在有两种讲法，一个、起算点大概是在二月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哎到了这个四月底，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被纳入了。可是呢，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交易所它这个就是 每天它公布的这个、台积电的占的全值比重占了多少、哦、它是每天公布，可是它没有统计的，而且它没有留记录。像我们一般的数据呢都会可以回溯过去，可是这一个只有这个数据它是没有留记录的，它没有不能回溯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看到的时候、啊、是在就是正式突破台积电呢，它的权重正式突破 30%， 应该是在三月初，三月应该是在三月下旬的时候才正式的突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当时我有算那个天数、啊、要到5月21号。如果说中间都没有跌破30%的话，那到5月21号就是那一天，就是第45天，然后呢就要开始实施宅基指数。OK， 好，那如果说按照一般市场上的看法，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从2月份就开始了，所以应该在4月底的时候就要那个正式成为宅基指数。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天可以观察一下、
嗯、
如果没有宣布的话，
对，
他应该不太会宣布，要看那个政企会、啊、要看政企局他那边公布的一些、这个、那个公告、哦、要看那些公告。可是呢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月21号，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假设是5月21号好了，那么从3月一直到这个5月21号这45天之内45个交易之内应该会出现什么状况？我今天如果是美系的这个资金的话，我一定拉起来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拉起来呢？很简单嘛，我一定拉高卖嘛，我为什么要压低卖，对不对？我既然已经是一定非卖不可的话，我当然拉高起来卖啊。因为当初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它这个一开始突破了 30%， 在台积电的这个权重突破 30% 以后，台积电就涨了一波。它涨了多少？涨了 40%、欸、那个幅度非常大、欸、那涨了 40% 之后，好，等到呢碰到了这个宅基指数的关卡的时候了，它开始回档、哦、那回档它也没有回 40%， 它回档只有回了 23% 左右。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说，因为 只要是人，不管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当然希望你的股票卖到越高越好，所以拉起来卖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好，因为台积电那一波、哦、拉起来到后来被列入宅基指数，这边再帮大家还是再小科普一下、哦、就是单一的个股占该市值、哦、就是以台股来说该市值超过 30%， 它就会限制外资来交易这一个市场指数的期货、
是美系外资。
好，美系外资还要加上美系、哦、只有美国人、啊、
对对，只有美国，对。
好，但是因为我们台积电有 ADR，所以确实这件事情他们会比较关注，
是，对，没错，
所以就是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效应。但上一次我也必须说它有一点点巧合的成分、嗯、什么叫巧合的成分？它后来就遇到了俄乌战嘛，
对，
然后遇到了全球的紧急的股市全部都往下修，
对，
然后遇到了美国的暴力升息，
对，
所以美股也疯狂往下修，
对，没错，
所以你很难想象它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到底是不是因为台积电被列入了所以跌台股才跌，还是因为台股跌那他又被纳入就一起跌，好，
没错，
因为等到他被解除的时候也非常巧，台股就回暖了，
刚好在最低点、
就是、好，就在2022年的10月下旬他被解除，
10月24号，
对，那时候就是台股的最低点反转点，所以这一次我也在观察，
嗯，到、okay、
对，我也在观察、哦、会不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巧合跑出来，
对，
说真的哦，虽然上礼拜大家有点惊魂或上上礼拜五大家有点吓到、嗯、
对，
可是台股并没有真正回档到美股的位阶，
没错，
今天还站上月线，
是，
好，美股都在季线挣扎，
对，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得用一个比较谨慎的眼光在看它，
嗯，没有错。其实你再回顾一下，因为当初是这样子，当初是在2020年11月的时候就超过了 30% 了，
对，
那一直呢可是它一直到第二年的2021年的1月才见到高点，
是，
见到高点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正式就是说哎，已经确定会被纳入宅基指数，可是呢它之后还有大概三个月左右的那个确定期通报期，它作业的处理的程序、啊、所以它其实它只是回档了 23% 而已，它之后其实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回档，它几乎都一直是呈现一直线的一个整理的形态，一直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18619见到18619，一月的时候见到18619开始回档，回了将近6000点，那一波大回档回到10月24号的时候，2022年10月24号呢，这个宣布解除宅基指数了，然后10月26号的那一天盘中的时候见到最低点370块，
嗯，
那就开始一路往上走，
是，
哦，所以对这个是个巧合啦，哦，那可是呢，如果说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台积电你要跌真的也跌不到哪里去，
嗯，
对，
哦，好，因为台积电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哦，在急跌的时候台积电也是急跌嘛，然后就有讲短线上如果大家对于这样大涨大跌会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你要适度减少一点点持股的水位，
哦，当然
让自己比较放心，当然如果很笃定觉得越跌我就是越解便宜，那当然也没有问题，哦，不过这一块我是会交给比较像是基金或 ETF 来帮我处理，
对，
对，那如果是因为我常常讲我名牌的来源很多，如果我就是听的我自己根本没有深入的研究，我可能就会把一些波动大的然后本来就想要做短期的股票去降低持股，但是台积电如果你放中长期来看，如果它今年的 EPS 跟明年的 EPS 市场法人外资估的都是照这样的 tempo 去走的话，那它到1000块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有疑虑的事情，
对啊，对啊，
对，好，那所以就要看你的心态是短线还是长线，那例如说施工之前也有特别提到可能770、760、嗯嗯，
对，
觉得就是一个 OK 的点了，
对，
对，也等于是上个等于上上个礼拜五的低点嘛， 对， 对不对，
没错，
嗯，
哦，它盘中的高点是770块，
是，
那因为它那一天的量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它现在已经站上770了嘛，哦，那么我当时就讲说如果你都不敢买那你要什么时候买呢？你就看它站上突破并且站上了770块，那你再进去买，因为那个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大量筑底了，
嗯，
哦，所以呢那个进去买的话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你看它今天已经到多少，795块了嘛，哦，OK，
好，那今天跟着台积电涨的当然还有像矽光子的族群，
是，
这族群很可怜，之前在 NVIDIA 上面呢就有一个就是有点让人家觉得好像短期内是真的不会用到所谓的矽光子封装之类的，但台积电这两天是力推说有，而且2026年就会完成矽光子的一些封装整合，
是，
所以这个族群又活过来。那 AI 目前看起来 散热是涨涨停停，涨涨跌跌，就是高档震荡啦。
对
对，然后有一些落后补涨的、啊，像我这边常收到大家一直问励志有没有，也讲了好几天。那励志最近就开始有点低档反攻上来了，然后高丽也结束巴尼尼的袭击，因为高丽之前是小哥在讲，他有可转债题材，涨到400块被巴尼尼买了以后杀下来嘛，那现在又涨上来，就散热有一点算是高档震荡，对。但是 AI 的一线军，例如说伟创就一直比较起不来，广达是创高后修正，但还算我觉得还算强，
对
对，
因为哦，因为广达它哦。OK， 我这样讲了，因为广达它有它自己的题材，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呢，其实市场上最关注的这个辉达它推出的这伺服器的产品，
是
最重要是这个 BG200 的。那这一个 BG200 呢，它其实大部分就是 高阶的都是给鸿海去做，那比较低阶的，我们所谓比较低阶其实跟别人比起来算是高阶，比较低阶的它其实单子是给广达的。
嗯，
那么现在广达呢就变成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它本来就要出那个要出货 H100 了，可是呢一直都没有，一直都没动静，拖了一年了。那现在几乎可以确定100%，几乎可以100%确定，就是说这个 H100 呢从今年的第三季开始就会开始正式的大量出货了。然后他又接到 BG200 比较低端的这个，所以呢这个 BG200 呢它这个单价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它就变成怎么样，它今年第三季开始，甚至于到可能最多拖到第四季了，就是 H100 跟这个 BG200 的这个机型呢要同时会出货。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说第三季它的营收就会大幅度的成长，那到第四季呢成长的幅度会更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好，那最后难得施工来还是要给我们一个大方向的规划，因为我昨天也有回了一个留在我李兆华与古惑仔 YouTube 频道的留言，因为他我大概了解很多散户朋友现在的心情，因为降息不断的推迟嘛。好，那我们有的达人例如说像明翰经理就会觉得只要没有真正的降息，那大家就会在这种半信半疑的过程中就是持续的轮动或上涨。那当然现在比较差的状况是说外资并没有大幅的来买超台股啦，所以并没有真正很热的资金行情，可是很难讲啊，搞不好之后会有。
对，
所以现在大家就有点半信半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配置跟布局。那我这边的回答，其实我觉得我的回答也许很万用，可是那真的是我在做的内容。
Okay.
我都会用配置来怎么讲，来因应这样的情况。就像刚刚我特别提，在这个大波动的过程，如果我会怕的股票，我就会适度的减码。
那
没有什么好说的，就算后面飞上去那都没有关系，因为我要的是我的持股很平稳，
对，
然后我的心情很平稳，我有赚到钱，而不是因为在震荡中卖在阿呆股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
对，
所以我自己的资产配置是例如说我现在以比较有高息跟价值的股票还是我的核心持股、
啊、
对，就是这东西一直是我的核心，甚至都没有什么移动。
对，
这个是其一。那当然我有配置一些所谓的名牌股，我最近就真的降得比较低，然后我会去看他们有没有在大的震荡的时候杀到比较低。我举个例子好了啦，我同学非常喜欢跟我推世纪钢、好，同学听到应该全部都知道。可是他的震荡大不大？他其实震荡很大，他前几天有杀到就是在190，那190你算不算便宜？我觉得算，因为他有一天有叫一群法人去，那一天有急速的拉高又杀低，那天盘中震荡10几%，那天高点就是190几，后来杀下来震荡就上200、230、240、250嘛，都有上去。
对，
那修正到当初的190这个附近，对我来说我可能就会尝试去减一些。请勿直接跟单，要理解说我们还是对它有一定的资讯掌握。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会希望啊跌深一点啊，嘿，就有一些这样子比较高波动，或是之前我听到是名牌耶，可是我都没有买到的股票可以减。好，这个东西就是我会看它跌到哪里来减。好，核心持股我都没有动。另外我也常跟大家分享，我有在减债券 ETF。 那债券 ETF 最近当然是比较逆风啦、啊、因为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跑上去的，可跑上去没有影响我的决策，因为我的决策就是 4.2%到5% 之间，我觉得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都是一个可以减债券的时间。好，我也许不会减到最便宜，可是我觉得长线来说是相对便宜。有人问我说那你会不会担心明年升息，我会觉得明年升息的话 不是降息，有人现在怕明年升息，明年升息的话那股市肯定很好，股市肯定很好，你股票那边一定就会赚钱，那你债券就领息，你也可以再加一点更便宜的债券进来，这个事情是长线的布局，因为我不是要等着降息赚价差嘛。
对，
好，所以我用这样的配置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情绪是完全不受影响，账面上的损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边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OK， 好，那其实呢，如果说真的要讲大方向的话，现在真的是兵分两路，然后我先可以先跟大家讲下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礼拜的周线收红或者是收黑，它其实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如果是收红的话，我认为这个盘有机会走到第四季，那当然中间会有一段回档了，那可是呢这整个波段呢有机会涨到第四季，那它的高点可能可以看到23500到25500点之间了，那么可是呢如果这个礼拜的周线是收黑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对多头来讲会比较麻烦，因为呢可能从现在开始就要回档了，那大家认为的期望的这个520行情恐怕就要让大家失望了，因为它回档的时间可能会拖到六月的中下旬，那可能会回档的，那那个时候的指数呢最小的满足点应该在18500点左右，那可能不排除回到17100点到17500点之间，不排除的可能性，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礼拜非常的关键，所以它接下来不是大涨一波就是大回的一波，所以在操作上呢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果断的一个决定，就是说你我们如果是真的涨上去的话你要不要去追，因为我相信在20800点这个附近叫你去追股票你一定会不敢，可是呢行情往往就诞生在不敢之中，那为什么我会看得一方面看得这么好呢，其实看得不好那就是大家讲的哇会不会升息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认为升息不是坏事，通常你注意看现在大家就讲说啊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那降息的日期一直往后延，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台湾股市反而一直在往上走，为什么往上走呢，因为真正开始降息的时候通常也是表示呢股市要开始回档，
好，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在2022年美国的暴力升息让比较新加入股市的人有点乱掉，
没错，
因为以前我们的升息是因为我们的景气在扩张，
对，
通膨慢慢垫上去了，
对，
股市好热哦，我们真的要把资金稍微收回来一点，好，只是现在有点乱掉是因为那时候通膨涨太快了，俄乌战嘛，所以原物料大涨嘛，
对，
必须用急速的升息来压制这个 CPI 的年增率， CPI 年增率一度到 10%， 你能想象物价年增 10%， 而且是一个平均哦，
对，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事情，所以当时的升息就反而是让经济降温，就是降温降得很快，然后大家又库存堆了一堆，又正急着库存卖不出去你又给我升息好，但是呢等到这一 round 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好像都阻止不了大家投资啊什么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发债太多钱吐出来太多了，
对，
全世界流窜的钱太多了，
对，
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个 tempo 它整个逻辑跟以前有一点乱掉，
完全不一样，
要不然以前我们说降息就是怎么样啊，惨了啦要救市，其实中国大陆很长啊，降准有没有，先降人行的准备率，
对对，
因为觉得怎么大家都不买股也不买东西啊，好，然后再降息，
对
对
对，
这个是降息是为了救市呢，
对啊所以降息一定会有出事情的时候嘛，不过我在这边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担心了，就是因为接下来4月30号到5月1号联准会要召开那个利率
决策
会
议，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呢5月1号呢会后呢那个鲍尔谈话他可能又变成音声嘹亮了，就是说由歌转音对不 对，
对，
现在大家最担心这件事情，可是呢我在这边我敢讲啊，
对，
他会讲说哇我们可能要升息这句话不可能会讲出来，
我觉得不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讲出这句话，
他不可能会讲出来，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呢这个美国呢有一家区域性银行又倒掉了，
倒闭了，
因为他如果因为现在他停止升息都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了，他如果再升息的话那真的会起那个连锁效应，骨牌效应，尤其在这个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个选举总统大选之前的话，哇那拜登几乎就可以 可以确定你不用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可能，他顶多是讲说啊，我们再观察一下啦，或者是可能会稍微延后一点啊，这种降息的时间，可他绝对不可能会讲说要准备要升息。
好，那时候区域性银行倒闭，大家可能也可以回忆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升息，所以导致什么？第一，他们持有有时有一些比较贵的债券，
是
严重的跌价，
对，
所以他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债券损失。另外一方面，他付给人家的利息
比较
越来越高，所以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他现金不够了，
对，
现金不够，然后投资人就觉得，哎呦，你现金不够是不是有问题啊？就会跑去要求挤兑嘛，
对，
就变成负向的连锁效应，
没错，
对。
没错，
好，那当然大的银行大的投行比较没这个问题，
对，
比较活络，比较没问题，然后手上的工具也比较多，好，所以大摩才会赶在那边讲，哎呀要升息到八个百分点，我就不信升息到八个百分点大摩不会出事，我真的不觉得，
对，真的他赶
所以因为最近也有这个区域性银行就是确定有一家倒掉，所以看来你要在暴力升息或者说恢复升息循环一定会有众多的思量啦，不是每一家银行都承受得了这件事情，
没错，
对，好，那今天哦，很谢谢施工哦，就来一次晚上施工还要直播哦，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施工的直播哦。
OK，
好，
谢谢，
那我们就跟古惑仔的朋友们说拜拜咯。
OK， 拜拜
拜拜。